好，非常欢迎今天所有能够来到神的殿中，让我们全主要敬畏感恩的心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我们特别的欢迎新来的，我们真的希望能够在神的话语中逐渐的成长，更加的认识我们所信靠的这位全能的主。好，我们没开始之前，让我们先低头祷告。所以我们先从神的话语里面来思考神的教导。今天下午我们来看这段的经文，记载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的第六章第五节念到第九节。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五节念到第九节。仆人们又带着畏惧战警，专心顺从你们肉体的主人们，好像对基督，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又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行神的旨意，乐意侍奉，好像对主，不像对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由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奖赏。并且你们主人们待仆人也是一样，不要威胁他们，因为知道你们的主也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2026年我们已经过去了两个月，2025年远远消失了，绝不会再回来。2026年真的让我们思考所发生的事，这个世界真的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苦难。因着罪，人是多么的自私，我们看到战争所带来对人类的伤害有多大。所以让我们懂得，在这样的迹象之下，耶稣早就预言了他再来之前，到处我们会听到有战争，有战争的声音，有地震，有很多很多的灾难。那么我们很清楚，这个世界人呢就要神不会继续的应许这样混乱的世界，人呢就要继续的这样的蔓延下去。所以我们现在所活的世界是等待着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整个世界将会被烈火焚烧毁灭。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路子离我们是越来越近了，耶稣基督的预言应验了，现在我们所看见的这些事情的发生。所以让我们懂得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机会不多了，所以让我们珍惜每一次能够来到神的殿中来敬拜他，来听他自己的话语。所以我们第一场聚会完以后，我们请大家全部都留下来讨论一下，因为我们看到我们现在所面对的2026年的开始，我们可能会面对着各种各样的困难。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懂得珍惜，神还给我们机会能够来到神的殿中。 所以2026年让我们来思考前面神对他的大家庭神的儿女们的教导，从第四章的结尾呀，神提醒他的儿女，每一个神的儿女，神的教会，不要叫圣灵忧伤，我们是受了他的印记，直到得时的路子。从第五章开始，神在教导他自己的教会，圣徒理当跟从主，在爱里行事，不要做愚拙人，又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应当醒过来。所以2026年神怎样提醒他自己的教会，让我们不要让圣灵忧伤，让我们检讨每一个神的儿女呀，我们不要直指影响圣灵在他自己的教会中来彰显他的大能，来拯救更多属于神的儿女。所以神愿这样的话语来提醒我们整个家庭，神的教会，神的儿女。接下来我们所听到的是神对丈夫和妻子的教导，是对个人的，每一个人的，做丈夫的，做妻子的，神对婚姻的重视和教导，然后主对孩子和父母的教导，做孩子的，做父母的，神怎样的来教导我们。那么今天神也对主对主人、仆人和主人的教导，这三个是针对着我们每一个人的，你自己的关系又搞好，丈夫和妻子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丈夫和妻子的关系不好的话，会影响你属灵的生命，会影响整个教会，整个家庭，因为我们是一体的。那么主对做孩子的，做父母的教导，如果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对孩子们的教导也会影响到我们自己属灵的生命，孩子的背逆，我们父母怎样的来教导他们走正确的道路，引领他们从正道上、神的话语上来听从神的命令。那么今天主对仆人和主人的教导，因为我们除了家庭，我们所面对每一天的时间是在工作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我们的主人，我们都是仆人，别人的仆人。所以呀，如果这个关系搞不好的话，也会影响到你自己属灵的生命，你自己受到影响，整个肢体都会受到影响，我们属灵的生命会受到影响。所以神要我们从大家庭方面，神怎样的来预备我们，来教导我们，那么从个人的方面，神怎样继续的来教导我们。我们必须把这三个个人的关系呀搞好，丈夫和妻子的关系，孩子和父母的关系，仆人和主人的关系，因为这影响你个人的生命，属灵的生命非常重要。好，我们还没开始之前呀，让我们低头祷告。好，主对仆人和主人的教导，仆人们又带着畏惧战警，专心顺从你们肉体的主人们，好像对基督 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就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行神的旨意。若意侍奉，好像对主，不像对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由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奖赏。就是主对仆人们所说的话。我们要明白，在保罗写以弗所书的这个时代，犹太人是受罗马政府的统治，在罗马帝国的时代，借奴隶还是非常普遍的。我们知道又到了基督教已经遍布到快要整个世界了，呀，也只是借100年来借奴隶的制度才被废除。但是让我们来思考，保罗写借书信的时候，在罗马帝国甚至犹太人旧约的时代，奴隶的制度是非常普遍的。什么是奴隶？不是今天我们说仆人呀，做人的员工的那种的仆人。我们要明白，那个时候的奴隶，他们是把自己卖给主人呀，他们根本没有自由，他们为奴的是一生的为奴。你成了奴隶的话，你一生的成为奴隶。只有在以色列的律法中，如果主人愿意，时间满了7年了，而且多少年了，主人愿意让你自由，你才得到自由。但是那个奴隶的制度是一生的制度呀，你成为人的奴隶，你是一生为奴，而且你的儿女也是奴隶。在那样的家庭中，奴隶的那种的位置是非常低的呀，不像我们今天呀，家庭请佣人那样呀，请外国的佣人呀，那不是奴隶呀。那个时候的奴隶，你根本没有那样的待遇呀，你主人要给你吃饭，你才有饭吃。如果他只给你水喝，你只能喝水，只能喝剩下的呀。而且你要完全的顺从，他可以怎样的虐待你，你的生命是掌控在他的手中。他甚至不高兴就把你关起来，把你锁起来呀。所以让我们来思考，在那样的时候，成为奴隶的，成为仆人的，如果一个人做一个仆人得救了，让我们来思考，做仆人的得救了，听到了神的话语，蒙神的恩典，被神所拯救了，他释放了，自由了。所以让我们来思考，一个得救的这样的奴隶，他虽然从属灵上内心里面他所得到的那种的喜乐呀，因为属灵上他真的释放了，他真的从神那里领受到那永生的生命，那最美好属天的福气。但是他还是奴隶，记住呀，所以从肉体上他还是别人的奴隶，那么他还要尽力他以前所要忍受的借主人对他各种各样的虐待。对他来讲，从属灵上他得到自由了，得到释放了，但是从肉体上他还是别人的奴隶，还要受到各种残酷的虐待的话，他可能还是过着非常悲痛的 那种的生活，他看不到尽头，因为他看不到肉体的自由。那么很可能呀，有的人假教师会认为，如果你现在是主的仆人了，他是谁？他是全能独一神的儿子，那么你是他的仆人了，那你就不应该做别人的仆人了，你就不属于别人仆人。但是神的话语今天保罗解理怎样的神的话语，当借得救的奴隶，当他们要面对着看不到前面的光明，从肉体上得不到自由，没有盼望，有的奴隶可能也背叛他的主人，最后所遭到的这种的残酷的这种的虐待，所以他看不到前景，那么他要还要面对着各种的虐待。今天一个真的真正得救的奴隶，他可能会来到他的主跟前，他可能那样痛苦的来哀求神，来向他祷告。但是保罗今天没有神的话语，没有鼓励奴隶，你离开你作为奴隶的位置。所以神的话语告诉我们，你得救之前你是什么位置，你得救之后，那不会改变你肉身的这个位置。你是做什么的，你得救以后你还是什么位置，不会因着你得救了就改变了你做奴隶的位置。所以今天当这样的一个仆人得救以后，他向神恳求怎样的来哀求神的时候，神借着这段的话语来教导他们，来帮助他们，给他们那样的力量，怎样的来鼓励他们。这段的经文带给这奴隶新的盼望，让他看到新的神的教导，能够给他那样的力量来面对他前面的日子，过着那种神要做仆人的你当做的。所以让我们今天明白，如果那一个时候的奴隶听到了神这样的教导，懂得来遵循神的旨意，更何况我们现在的仆人，我们去工作，我们成为别人的仆人，我们是有薪资的，我们的自由呀，没受到肉体的自由，没受到限制。你可以辞职，你可以给30天的通知，你离开，你不愿意做了。但是以前的奴隶，他是一生的奴隶，没有那样的自由。但是神还是借着他自己的话语，怎样的来鼓励那些做奴隶的。所以这也教导我们今天做仆人的，我们的地位永远超过那一个时候做仆人的。所以让我们懂得，如果那样的人，做奴隶的人，能够因着神这一段的教导，能够面对他接下来一生所要忍受的，以前做奴隶所给他们的，他怎样的来应对，怎样的能够过着美满快乐的日子，更何况我们。所以让我们借着这样的方式来思考神今天对做仆人和主人的教导。好，我们从第5节开始。仆人们又带着畏惧战警专心顺从你们肉体的子人们，好像对祭。所以 不管你成了基督徒，他做奴隶的所要面对的下面的路子还是一样的，主人怎样以前虐待他，他不会改变，你改变了，但是他不会改变，你的主人还是一样的。所以神要我们怎样的来对待我们的主人，他要我们顺从你们肉体的主人们。记住，你属灵方面你得到自由了，耶稣基督是你属灵的主人，但是今天他要让你知道呀，你是他神的儿女，但是从肉体上你还是你主人的奴隶，是你肉体的主人呀。他说你专心顺从你们肉体的主人们呀，所以从肉体上他是你肉体的主人，所以你要从肉体上来顺从，专心的来顺从他的命令，他要你所做的呀。所以但是那是暂时的东西，属肉体的东西是属界世界上的东西，跟你的良心跟你的灵魂不没关系，因为你的良心你的灵魂受主你新的主人呀，你要顺从他，你要归顺他，但是从肉体上这暂时属数的属肉体属世界的事情上，他说你要顺从你们肉体的主人，但是你的灵魂你的良心是自由的，不受他的困住，他只能从肉体上从这世界的事情上来控制你，但是他不能够控制你的灵魂，不能够影响你自己的良心，所以这个非常重要。好，他说最重要的他要我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甚至讨人喜欢，又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行神的旨意，所以他要做仆人的，你要从你的心里面来行神的旨意，按照神的教导，按照神的旨意来遵行。第七节非常重要，所以主借做仆人的借得救的奴隶呀，他有那样的力量去面对各种残酷的虐待的话，他神的教导他说你要乐意侍奉，好像对主不像对的，所以不然的话你根本没有能力去面对你那残酷的主人怎样的来虐待你，怎样的不给你好的东西吃，不给你休息，让你那样的劳苦的一整天的来侍奉他。那么这里他要你懂得你所做的一切你要乐意的侍奉，你要好像对主不像对人，所以这是神的教导。你现在成了神的儿女，你知道他付出多大的代价来拯救你的灵魂，他要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与罪人活在一起，一个圣洁神的儿子他每一天都要面对着这人这世界的丑陋呀，他是那样的恨无罪，但是他唯有要拯救我们，他活在我们当中怎样的来遵行 神那律法，为我们罪人的缘故，三十多年怎样呢来遵行神所有的教导，来遵行将他所成就的义能够加给我们，最后他又为我们的罪上十字架，又为我们的罪来代替我们受那地狱的刑罚，所以他要为我们献上生命，为我们流出他的宝血来拯救我们。如果你知道他要付出那样的代价来救赎你的灵魂的话，那么你现在成了神的儿女，至高神的儿女，得到那永恒的福气。那么你现在又怎样呢称他为主？你要为他而活，为他而死呀，你所有的一切呀都以他为主，你要把所有的都完全的献给他，让他做你全部的主。如果他付出了那样的代价来拯救你的灵魂，所以他要你现在怎样的来专心的来侍奉他，因为他不能够容忍第二个主。你不能够又侍奉主又侍奉马门，你不能够又侍奉这个世界，你不能够又侍奉魔鬼又侍奉你自己的私欲。你要懂得全心全意的来侍奉他。所以既然你认识到你的救恩是怎么得来的，你认识到他付出多大的代价来拯救你，让你成为神的儿女，现在你要将你自己完全的交托在他的手中，专心的来侍奉他。所以他让这样的奴隶呀，你现在得救了，不管你的主人还像以前那样残酷怎样的来虐待你，但是你要从你自己的心里行神的旨意，你要乐意的来侍奉你的主人，好像是对主。所以你的侍奉，你所做的不是对人，乃是对你的主。所以不管你经历多大的苦难，多大的虐待，你怎样呢又受到多大的劳苦，但是你所做的是为主而做，不是为人而做。如果你明白了这一点呀，就是主对那个时候的奴隶的教导呀，你所做的一切不管有多艰难有多困苦，不管你受到多大的虐待，你要怎样的来忍受，但是你这样做不是对的，你是为你的主来侍奉，你要乐意的来侍奉你的主。所以当你明白这个奴隶他得救了开始的时候呀，如果你不懂得神的真理，你不懂得神对奴隶的教导，他可能真的非常痛苦非常悲伤，因为他知道接下来他要面对的跟以前不会改变，你改变了，但是你的主人没有 改变呀，所以他会多么的伤心，多么的痛苦，多么的失望。但是当神的话语临到他的时候，当听到神对仆人们的教导的时候，让我们来想想呀，他现在明白了神针对一个得救的奴隶，他神这样的来教导他们。好，我们来看看呀，他怎么 跟仆人说，所以你的侍奉，你现在的态度，你对你主人的态度，以前他虐待你的时候，你心里非常不平衡，你非常的怨恨，你心里非常的愤怒，所以那就更糟糕了。当你的侍奉带着怨恨，带着愤怒去侍奉的话，你还会有平安，还会有幸福吗？不可能。你还会快乐吗？不可能。但是现在你懂得你所做的是对主所做的，你是乐意的来侍奉，你好像对主不像对人。所以他说，现在仆人们，你要带着畏惧战警，专心顺从你们肉体的子人们，好像对基督。所以他在教导这样得救的奴隶，他说，你现在不是带着那种对抗，那种愤怒，那种怨恨来对待你的主人，所以你现在又带着畏惧战警，专心顺从你们肉体的主人。好，让我们来思考，你现在又带着非常谦卑和对你主人的尊敬的态度来尊敬他，你以前做不到对吧？你还没有得救之前，主人那样虐待你的时候，那样亏待你的时候，你心里是充满了怨恨，充满了怒气。那么现在神教导你，他说你要带着畏惧，你要再谦卑下来，你要对你主人有尊敬，用尊敬的态度，你要懂得来给你主人所应得的各种的敬畏，而且你非常呀谨慎的，不要去挪他换路，你愿意顺从你肉体的主人们，不管他怎样的来教导你，来刑罚你，所以你要懂得谦卑的来忍受，你要懂得惧怕主人的愤怒，主人的刑罚，更重要的，你要带着主对主的畏惧，你怕伤害你属灵的主人，因为你现在所做的是针对主，不像对人。所以这里神的教导，让做仆人的，你要对你的主人带着畏惧战警，更重要的专心。什么是专心？专心的是你要完全的集中的专心的来侍奉你的主人，没有其他的意念。那么他要你全心全意的来侍奉你的主人。如果神对这些奴隶的教导，受到那样虐待的仆人这样教导的话，更何况今天我们作为别人的员工，我们是领受薪水，我们受到那么多的待遇，我们有那样的9点上班，6点下班，甚至可能你的主人要求你加班，要求你还有各种超越你的时间的话，可能我们会有各种的埋怨。但是如果以前的仆人 全时间的24小时的受到那样的虐待，神还是让他们又全觉敬畏畏惧，懂得谦卑，懂得尊敬，懂得来敬仰你的主人的话，更何况今天我们拿别人的薪水，我们成为别人的员工，我们有那样的待遇的话，就是你的老板呀，实时的让你加班的话，你非常的生气，因为他夺取你自己自由的时间，你很没用，但是你没办法，因为他是你主人，他有那样的权利给你那样的要求。如果你是在这些私人的公司的话，你会面对这样的事情，你会私谈的要求加班，而且加班没给你另外的薪水，所以你这一路来都非常的怨恨，非常的在埋怨你受到这种的亏待。但是你要明白，那个时候的奴隶是24小时的受那样的限制，受那样的虐待，神的话语还是教导他们，你要畏惧战警来对待顺从你肉体的主人们，好像对基督那样，你是为他而活，你所做的一切是为他而做，所以他要你现在你是针对着你侍奉的对象是耶稣基督，是那拯救你的主，所以你要专心的来侍奉他，他不能够容忍你有另外一个主，另外一个主人呀，你不能又侍奉主又侍奉马门，你要专心全心全意的来侍奉他。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作为员工的成为别人的仆人的话，那么神对我们的教导，他是你的主人，他是你的老板，他是你的上司，不管，因为你不能改变他的行为，我们能够改变我们自己的行为，但是你改变不了他的行为，他的无理的要求，所以神要让我们，你不要针对他，你所做的不是来侍奉他，你是乐意的来侍奉你的主，好像对主不像对人。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的目标是耶稣基督的话，你就能够谦卑的呀，这样的尊敬的，这样的专一的来侍奉那拯救你的主，因为你的目标是他，不是你肉体的主人。所以神的要求，神对我们做仆人们的要求，我们都知道，做老板，因为他是老板，他有那样的权利，他要你做什么就让你做什么，他没需要要求你的同意，先给你善良。所以我们有时非常的不服气，在那样的情况之下，但是神对仆人们的教导，你所做的就好像是对主所做的，你的目标是主耶稣基督。如果你的目标是主耶稣基督的话，你就能够顺从你那肉体的主人们，因为你是为主侍奉，你是为他而活，所以你会带着畏惧战警，你会专心的来侍奉他，因为这是主对我们得救的人要求，他用我们全心全意的来侍奉他，他是我们唯独的主，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从他那里而来的，我们永恒的救恩，我们将来的福气都是他的恩典，所以你就能够专心的来侍奉这样的一位救主，因为他为你付出那样的代价来拯救你的灵魂。所以你所做的就好像是对耶稣基督而做， 指挥权的重要，那么你就有那样的力量来面对那不公平的待遇。你有时我们多做了一点工作，我们非常的没怨，我们非常的生气，但是如果你知道你是为主而做的话，你就有那样的力量来应付这样无理的要求。因为主对我们说，我们做仆人的，他是你肉体的主人，他有这样的权利。虽然我们的主人有时不是基督徒，他不会讲道理，他不会为你考虑，但是他说，如果你把你所做的，好像是对耶稣基督而做，是为他而做，你现在是为他而活的话，那么你就能够带着畏惧战兢专心一致的来顺从你们肉体的主人，因为你的目标是耶稣基督，你是为他而做，你是来侍奉他。这是第五节神对仆人们的教导。我们来看第六节，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又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行神的旨意。我们人不喜欢受人的控制，我们人都非常的骄傲，我们不愿意受人的限制。虽然没办法，因为我们是仆人，因为我们是员工，但是我们人很诡诈。仆人在的时候，主人在的时候，我们就表现了我们非常的勤劳，非常用功的去做，因为他看着我们，所以我们通常会面对着我们的老板。如果你是在这些私人公司的话，他早上七八点就来了，他的要求，他来了他必须看到你们，他不愿意你们比他晚。所以有的人没办法，是因为他知道这是老板的要求，所以他看老板的脸形式，老板一点来他就赶紧的来，在他眼前表现一下。老板 晚回家，他们都不敢加班，所以他在他的眼前去侍奉。但是这里神的教导，他说不要只在眼前侍奉，不是他看见的时候你努力的去做，去讨人的喜悦，是讨人的赞赏，但是你像是讨人喜欢的，只在人看得见呀，你才努力的来表现你自己。但是你要像耶稣基督的仆人，从心里行神的旨意，非常的重要。我们所做的一切能够有真的能够有效果，那必须是从你心里面发出来的，是从你的心里面来听神的教导，行神的旨意。所以不管人，你的老板主人在不在，他看不看得到你所做的，作为耶稣基督的仆人，你要遵循神的旨意的话，你是你的目标是他的话，你是侍奉他的话，你要从你心里去做，按照神的教导，神的旨意去做。人看不到，但是他看得到，因为你的目标是他，他是全能独一的真神，他是无所不在的神。人没看见，但是他看得见。如果你的行为是以他为目标，是来侍奉他，是讨他的喜欢的话，那么人看不看得见没关系，你他 沾沾你没沾沾你也没关系，但是你的目标是他，他看得见你为他侍奉，你就满足了。借着作为一个耶稣基督的仆人，他说你要像基督的仆人，你要从你的心里来行神的旨意。所以作为仆人的我们能够，其实老板在不在，你的上司在不在，因为这不影响你，因为你的目标不是他。你虽然按照他的吩咐去做，但是你是为你的主而侍奉，因为你是主的仆人，你要像侍奉他那样来侍奉他，因为你知道他看得见你所做的一切呀，那么他看得见呀就已经足够了，因为你的目标是他。所以这里神要我们作为仆人了，我们不只要带着畏惧战兢专心的来顺从呀，你不只是在人的眼前去侍奉讨人的喜欢，你是神的仆人，你要从心里面来遵循神的旨意，从你的内心里面去做，是从心里面画出的，是按照神的教导神的旨意去做事的话，这样的话你得不到赏赏，你得不到你老板的赏识，没问题，因为你的目标不是他。好，我们继续的来看神对仆人的教导，他说你要乐意的侍奉，好像对主不像对人。这一节的经文真的帮助这个刚刚得救的奴隶，他所面对的各种的虐待，各种残酷，各种他所忍受的这么长的时间，还有那么长的时间要面对的话，给他的带来了多大的力量，多大的鼓励。如果他知道了现在他所侍奉的是他的主，不是针对人，不是对人，所以你就能够非常乐意的来做你每一天的工作，不管有多劳苦，不管有多艰难，因为你的目标是他。所以你现在所做的一切，所忍受的一切，你有这样的力量来乐意的来侍奉你肉体的主人，因为你所做的一切是为他而做，你是为他而活，因为他付出那么大的代价来拯救你的灵魂，让你成为神的儿女，把那么大的福气赐给你，所以你要为他而活，一生只来侍奉他，所以你就能够乐意的来侍奉你肉体的主人，因为你的目标是耶稣基督。所以让我们记住，今天我们可能我们会在呀人的眼前去侍奉，因为我们想得到奖赏，但是往往呢这个世界是非常残酷的，因为人是非常自私的，所以他只是围着他自己考虑，他只是围着他的口袋而考虑，他赏赐给你了他就选择了他所得到的。所以往往的不管我们做仆人的多么努力的多么劳苦的侍奉，有时我们得不到别人的赞赏，别人的称赞，我们可能会非常的灰心。但是今天神在教导我们，我们的目标，我们的侍奉是主，是那拯救我们的主，对吧？虽然我们得不到肉体主人的赏赐和奖赏，但是你要明白神的话语这里怎么鼓励这位刚重生得救的奴隶，他说因为晓得 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由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奖赏。所以我们不会灰心，我们会专心的去做，专一的来侍奉，因为我们的目标是主耶稣，我们是讨他的喜欢，我们不是讨人的赏赐。所以他说，虽然人不奖赏你，虽然主人不赏赐你，但是你晓得，你非常清楚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由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奖赏。所以你懂得，虽然你得不到你的老板、你的上司的赏赐和奖赏，所以有时你会灰心，因为你是唯有讨他的喜悦，但是你得不到呀，所以你就灰心。但是如果你晓得你所做的是为主所做的善事，他说所行的个人所行的为主所行的善事，不管是为奴的还是自由的，都必定的，就是神的应许，都必得主所行的，按所行的得主的善事。所以如果你的目标是指耶稣基督，如果你所行的乐意的是为他侍奉的话，那么不管你的老板、你的主人对你没有赏赐的话，但是你晓得你所做的为他而做，你将来必定呢会从他那里得到你所应得的赏赐，所以你就不会灰心。所以不直接给你力量去面对你每一天那繁忙、那劳碌的日子，你有这样的力量去面对，这也帮助你从属灵上、从心灵上的体面，让你不会对你的主人没得到赏赐有那样的抱怨，让你呀心里面充满了怨怒，让你过得那么痛苦。但是如果你晓得你要得到的赏赐是他必定的按照你所行的来得主的赏赐的话，就够了，因为你的目标是他，你所得到的赏赐是从他那里得到的，你要讨他的喜悦，不是讨你肉体主人的喜悦。这样的话，你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怨气，你不会活得那么痛苦，你不会充满了各种的埋怨。非常的重要，这是神对仆人的教导。好，这是针对仆人的，让我们来看看最后的一些经文，神怎样针对做主人的来针对他们，来教导他们。第九节，并且你们主人们待仆人也是一样，不要威胁他们，因为知道你们的主也在天上，他必不偏待人。所以这里神的话语是针对着所有做主人的，不管他是基督徒也好，不是基督徒也好，不管他是有非常大的权势也好，不管他是平常的一个老板也好，任何的主人，神的教导你们这些做主人的，你待仆人也要一样的来对待他们。怎么是一样的？让你懂得带着畏惧战警的心来公平的来对待你的仆人，因为你天上的主人在看着，所以呀，你要明白他必按你所行的将来得到主的奖赏。那么他说，所以你待你的仆人 必须是公正，必须是懂得怎样的来呀，按照呀他们该得的来审视他们，他们所付出的劳力呀，你要按照正确的呀待遇来待他们，你要懂得体恤他们的需要。所以虽然他是你的仆人，但是你要懂得怎样的，因为你上面的主人在看着，所以你要畏惧战警的专心的来对待你的每一个你的仆人，怎样的来善待他们，按照他们应得的来对待他们，不要威胁他们。我们有权有势的人，因为他有权力，所以平常都带着那种恐吓威胁的手段呀，让你顺服。所以杰里不要带着那种的方式来带你的仆人，他们有时会犯错，但是你可以去教导他们，改进他们，去帮助他们呀，来克服各种他的需要，他的软弱。所以你作为一个主人的，你要明白，你不要全用那种威胁的手段来恐吓他们，呀，让他们怕你，按照你的方式呀来遵循你想要的。所以杰里，神是对做主人的，可能我们做主人的人很少，可能做上司的，杰里神也教导我们，你要体恤你的仆人，你要怎样的来善待他们，帮助他们，克服他们所需要他们的软弱，因为主在看着，你们的主也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所以你要明白，你怎样对待你的仆人，神都在看着，你要按照公平正直的，拥有充满爱心的来关怀你的仆人，这样的话你才能够建立出那样美好的环境，工作的环境，让大家都那样和睦的，那样快乐的在工作的岗位上。所以做主人的非常重要，因为你怎样对待你的仆人，会不止影响整个公司的气氛，不止影响他的快乐呀，他的喜悦。所以这是做神对做主人的教导，你要按照公平正直呀，要善待你自己的仆人，体恤他们的软弱，怎样的帮助他们，怎样的来改进他们工作的范围，工作的需要。这里他说，因为主在看着，你们的主人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他必定按照你所行的得到他的赏赐。所以我们不管做仆人的也好，主人的也好，将来神必定按照我们所行的来赏赐所有主人和仆人。所以今天神借着这样的话语来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按照神的旨意来遵循的话呀，这样的话就不会影响你自己属灵的生命。如果你属灵的生命是健康的，就不会影响神的大家庭，因为我们是一体的。所以今天神借着这样的方式让我们明白，从个人的角度，做丈夫和妻子他怎样教导我们怎样搞好丈夫和妻子之间的关系，孩子和父母之间的关系，仆人和主人之间的关系。如果借个事情，借几个方面我们都能够做得好的话，那么你属灵的生命才不会受到影响，你才不会影响整个肢体，因为我们是一体的。那么神的教会就不会受到因你的 这些问题，因你所遇到的这些困难，影响整个教会，求神怜悯我们。好，让我们做最后的祷告。